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不要说这个朋友能够非常的懂你、了解你、帮助你了、有时候连亲人都未必能够懂你、了解你、帮助你、所以很多时候人处在那种无助的时候、孤单的时候，甚至是绝望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哎，这个世界了无生趣。
马太的回应让我们想到，它就像一个初熟的或者说熟透的果子，立马就可以摘下来。
来到今天的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
嗯，
在两位的成长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特别孤单或者无助的时候呢？
肯定有。
有。
那一般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现在想想的话，感觉很恍惚，恍然间的就度过了很多无助的岁月。当然我也很坦白的说，我们所说的无助可能都不及我们很多听友当生活当中那些苦的十分之一。因为我也真实的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他们的艰难是非常大的。
是。
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像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一个普通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肯定也会经历不同的低谷、无助和绝望的时刻，肯定会有，只是每个人肯定不一样。
对，一个是可能处境不同，
对
啊，一个是层次可能也不一样。
对，
我指的其实就是特定的那个时候的心境。
嗯，
因为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就是那种时候你会感觉到怀疑人生。然后呢，到一个地步，甚至你就可以
活不下去。
对，还会延伸出其他更多的负面的东西出来。
嗯，
所以我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假如哈，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就是暂时的回到我们曾经经历过那种感受里面。
嗯，
假如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人或者事，他都知道你的感受，了解你的绝望、你的灰心、你的疼、你的苦，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一定会问他是谁。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呢，首先给人带来的是安慰。就是说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都有一个人他懂我。他了解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我觉得这首先是安慰。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最难得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倾听
者，懂你的人。
对对，你所说的，你所经历过的，有人愿意听你，有人懂你，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但懂我，还能够帮我解决，那就是不单是安慰了，还是盼望。你明白吗？
那我就非常的渴望要认识这个人了。
是是。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其实我们当中只有唐曼姐是女性嘛，哈，
对，
女性比较流行这个闺蜜啊，就是 可能就是私底下会有很多的谈话呀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不要说这个朋友能够非常的懂你、了解你、帮助你了，有时候连亲人都未必能够懂你、了解你、帮助你。所以很多时候人处在那种无助的时候、孤单的时候，甚至是绝望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哎，这个世界了无生趣。就这种感受的。
所以我想到这个中国有句老话叫千金易得，
知
己
难求。
就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啊，但真的是这样子的。
知己真的难求。很多场景之下，一个人能够遇到一位真心的朋友的话， 他会觉得这一生很值得，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懂他，两个人彼此扶持，这种关系是非常的美好。
不过我们传统的理解来说，如果我个人的生活，我自己的品行等等的处理的还不错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多一个知己呢是锦上添花呀。
对，
就说其实我可能没有也行哈。但是假如说哈，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节目也提到过了，人总有一些黑暗面的。
对，
我们可能总有一些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对，
假设说我们这样的形象就是被暴露在外面了，就是让别人知道了，那会不会更加渴求那个知己呢？
首先你的处境是没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
对
对啊，
就是一个连普通的交往可能都不存在。
对啊，别人对你都是躲得远远的，指指点点的，让你觉得到哪里都有人在看着你。
对，
到哪里都不自在。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朋友，那你可能会更加的渴望有一个人，不要说懂你了，他愿意伸出一个手，说他愿意，对，愿意听你说话，就很难得了。
对对对，就比如说像刚刚张凡讲的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比较夸张的哈，就是，但是我想啊，其实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其实大家承受很大的压力，每个人可能都会出现自我否定，就是因为我们被别人否定多了，
对，
我们自然而然可能都会对自己有一些评价或者批判。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自我的形象和价值都不断的在下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点，就是我们一样是渴望有一个，就像我们开始讲的那个，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人或者事，他都能够知道我的感受，了解我所有的情绪，无论是绝望啊、灰心啊、痛啊、苦啊等等，他都知道。我们都是渴望的。坦白来说，我就很渴望。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内心的挣扎或者一些的问题，可能是连跟另一半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讲的。只有自己去消化。我自己以前我有过一段时间的经历，是我其实也在节目里边讲过，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一段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细节的跟我父母谈过。因为我认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谈，但是我需要有人，如果能够听我的话，我需要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前面卖了这么多的关子，当然我们的节目本身就是要为朋友你介绍一位好邻居，
对，
我们的耶稣。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耶稣，除了靠近穷苦人，除了靠近我们之前也讲过说承受各种压力的人，他是否还愿意靠近那个别人都不愿意理的人呢？
靠近那个罪人，伸出他的友谊之手，
尤其是那个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罪人。
对，
其实像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这种处境是很多的。
对，
因为有的人他自己对自己的情况了解非常清楚，他会觉得，哎呀，像我这种人还有人不嫌弃吗？还有什么盼望吗？还有拯救的可能性吗？就是这样的人是有的，你知道吗？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耶稣他靠近罪人，愿意伸出他的友谊之手，拉着你。
其实圣经当中当然多处都讲到这一点，不过呢，在马太福音九章那里呢，有一段的经文特别明显。那里记载的是耶稣在呼召他其中一个门徒的场景。经文那里说呢，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呢，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然后呢，法利赛人就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你看这一段经文，刚才李洛在读的时候我们非常安静的在听啊，虽然我们听过很多次，
是，
但是每一次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者读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今天谁是有病的？就是我们啊。
对，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病的。
对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里面有一些的情景很有意思的。里面有一句话是，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怎么个有意思呢？
哎，有什么样的文化会说有好些，那罪人不都在监狱里吗？为什么会在外边还吃饭？
你会感觉出来这个罪人是指的税吏说的。
对呀、啊、你会、
嗯、
你知道吗，就是
今天的人可能对这个税吏会没有什么感觉，觉得这个税吏是
一
个官嘛、
啊、对
对啊，
收税的，
对，是收税的嘛、嗯、但是为什么在税吏在当时其实不一样的，就是人们对税吏的感觉是在一世纪的时候，尤其是对犹太人而言的话、
嗯嗯、
税吏就相当于是，甚至有人这样形容，就是只比食物链里最低等的浮游生物略高一筹。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税吏是非常被轻视、
嗯、
被看不起的一群人。
哪怕是最穷苦的犹太的底层人，
对、
嗯，都看
不
起比他们富有的那个
税
吏、
嗯。
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是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谁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呢？就是汉奸，没错。所以税吏在那个时候就是被人视为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游奸。
哎，
对
呀、啊，就是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同胞和信仰的这一群人。
嗯，
他们放着自己的犹太民族不尊重、不服侍，反而去服侍那些统治者，压迫、逼迫、剥削自己的同胞。
对、
嗯，
你说这样的人，其实换到现在的话，
嗯，
都会觉得，哎呀，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数典忘祖啊。
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说，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的钱啊收入可能不低，
对，
但是他们的生活真的是不被人所接纳的。
没错，
其实他们空间很大的，因为税吏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给向这个犹太人收税，
嗯，
但是呢罗马政府是给他有定额的，
嗯，
比如说一年你给我10000块，
嗯，
如果你收到20000，另外10000就是你的，
所以呢、
啊、
他有权利了，
对，他有权利又有这个空间，你知道吗？
嗯，
嗯，所以就有作者用现代人的观念来去理解马太这个税吏、
嗯、
就是他承担的这个官职的性质，就这样说，一个税吏怎么形容这种人呢？他就是衣冠楚楚、
哎、
贪得无厌、
哎、
盗用公款、重宝私囊的公司总裁，又像是那种趁人之危专打死人官司的律师嘴脸。所以一般的税吏不管人们的死活，只顾剥削
啊。一般的
这样讲的话就很鲜明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税吏的话，我们顶多形容一下是什么身份，
从工作上去看，
对，怎么去理解、
嗯、
但是如果纳入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环境背景之下去理解，一个人为了钱什么官司都去打，
嗯，
什么话都敢说，
嗯，
那种人真的你看到之后你会唾弃。
对，这个基本上如果用现代话，就是在电视剧里边观众不希望他活过半集的。
是是是，
没错。
就是其实我们在形容这个马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以前说他是耶稣的门徒，
是
因为我们没有细挖他曾经的这个身份和经历。
嗯，
对
啊，如果我们细挖的话，或许我们接受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嗯，
那再往细挖，我们还不可以挖、
嗯、
其实马太我们说他是犹奸嘛、
嗯、
就是他本身是犹太人嘛。
嗯，
那他也其实是有一个犹太的名字的。
嗯，
他的犹太名字叫什么？叫利
位。
利位马太。
对，这个你知道，利位在以色列的这个族群来说，这是一个
很尊贵的名字。
对呀、啊、祭司的职分。
因为利未人本来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嗯，
专门做祭司的、
嗯、对。所以我也在想哈，处境化一点，我们现代人常常会用一个成语叫身不由己。我们能理解马太的身不由己吗？因为犹太以色列已经沦陷了呀、
嗯、
现在掌权的是罗马呀，
嗯，
他只是顺从了这个当时的政权权势而已，但是从某种角度他也确确实实的有辱了他的家族。
是，
你这样想，就是一个妈妈一个父亲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是带有自己的期待和期望的。
对，
他给他起名字叫利未、
嗯、
可能就是期望他将来可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多做一点贡献和服侍、嗯、结果你确实是在服侍，但是你服侍的对象呢是我们的剥削我们的罗马帝国
仇人、
嗯、
结果你压榨的是我们的同胞。
对、
嗯、那这个其实对于当初的父母来说非常的伤痛。
所以你现在在想呢，有可能他不仅仅是众人不欢迎他，
家族都
可能他家族都，
对呀、啊、一个
排斥他，
叛国贼嘛，等于是。
嗯哼，
所以在任何一个场合他都是不受欢迎的了。
对、
嗯、
所以那就更不要想说这个邻居家有什么宴会啊，或者说庄子上要办什么活动啊会请他了，对不对？
嗯，
就是说呢，首先 他要去收税的时候你还不能不交，因为他后面有权利啊。
对对，有士兵嘛，有，
对，你真的不交、嗯、我还可以压迫你，
对，
你我还不得不交，
对，
交上过之后呢我还看不起你，
对，
因为你这个人呢我瞧不上，
对，
所以我们就刚才尼洛说的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事情啊都不会邀请他来的，
嗯，
不想看到他，
嗯，
同学聚会呢好像他也不来，是吧，
也不会请他来呀，
不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有同学聚会
没有人通知
他不知道有同学聚会，哎呀，所以整个人呢他活在一个特别扭曲的环境当中、
嗯、他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穷的只剩钱呢？
但是我觉得你说穷的只剩钱，那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他靠着自己的这种努力啊、专营啊，
嗯、
他赚到了这么多钱、
嗯。
可是这个马太还不同，
他
是靠着，对，一个是压榨剥削，还有一个是卖国投敌啊、
嗯嗯、
这样的方式。
嗯、
所以他简直是在人的在任何人的心目当中，可能都是一个恶棍的形象啊。
嗯、
这种人，哎，谁都不喜欢。
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嗯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来做我的门徒。
嗯，非常感动，就是耶稣愿意能够就近马太并且呼召他去来跟从他、
嗯、
但是我更好奇的真的就是马太接下来的动作、
嗯、
没有任何赘述，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这其实就说明一个越是被人讨厌的人，其实他自己心里是很知道的，很清楚的，他就越渴望去得到人的接纳、
嗯、
没错没错，
嗯，
就是连推三阻四都没有啊、
嗯、
说来跟从吧，哎，我考虑一下、
嗯、
啊，我回家收拾一下，没有，任何都没有。
嗯，
他可能那个正是收税的摊子在那儿摆着呢，你知道吗、
嗯，
两个罗马军官可能在后边站着，
嗯，
耶稣说了一句来跟从我就走了，
嗯，
想不到马太竟然积极的回应，特别的迅速，
对，
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个也足以显明他内心深处是多么的渴望得到人的认可，特别是耶稣的呼召吧，也是非常的果断。马太的回应让我们想到他就像一个出熟的或者说熟透的果子，
嗯，
立马就可以摘下来，
而且接下来的又发生的事情更加的很戏剧性啊！
嗯，
马太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开始大摆宴席了，
对，
就是来宴请耶稣，
嗯，
而且呢，把他那些狐朋狗友全都给召唤过来了。
说明一下，为什么说是狐朋狗友？因为可能只有跟他一样的人才跟他交朋友了。
对呀、啊，就是很多的税吏嘛，
同事，同事，
同事，同事兼朋友，
对对对，同事。他们一起工作的，就是相当于你是负责这个片区的，我是负责那个片区的，
每个城门不一样、
嗯、
对对对，都是收税的，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嗯、
因为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
对，
今天呢耶稣来呼召马太，马太就在家里摆了筵席、
嗯、
摆了筵席不单单是接纳或者宴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同时也包括他的一些税吏朋友们。
不过这个刚刚唐曼姐提醒的也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马太这个就是在要准备宴席的时候，这个经过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呢？因为首先肯定是我们去想象嘛，就是你看耶稣呼召了马太之后，马太就跟着他走了，因为中间有些细节是没有形容的，
嗯，
但是我想可能并不是说马太就自此可能就一直跟他待在一起啊，
嗯，
有可能确实就会跟他的狐朋狗友跟他的同事啊朋友们会做一些交代呀、啊，
嗯，
甚至至少要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呢，
嗯，
对不对？嗯，可能会说啊，有一位叫耶稣的夫子到我家里来了。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
啊啊，
就是现在如果一个人他在一个单位工作太久了之后，
嗯，
有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现在他要离职了，对吧？
啊，
他走之前呢，想请同事们聚餐吃一顿饭
啊，
这是很好理解的。
是，
那也许呢，马太做了同样的事情，
嗯，
就请他的朋友们、同事们来家里吃顿饭，
嗯，
意思跟你们说我从今以后就不去上班了
啊，
对，我换工作了。
但是有一点呢，马太请的不单纯是请他的同事、啊、
嗯，
他最主要是请了一个重要的宾客、
啊、
就是耶稣、
嗯、
所以在请这个宾客的时候，他我相信他一定是征得了耶稣的同意、
嗯、
才去把他这些同事，因为显然这些同事也都是被人不齿的嘛，
对对 对，
然后把他们给召唤过来了，
嗯，
所以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嗯，
在当时、
啊、
就是没有记录在这个福音书里面，
对、
啊、咱们要不要再现一下
呢，发散一下是不是啊，希望不要被批评我们可以大概的就是设想耶稣是怎么样应邀来参加马太的这个宴席的哈。
我们再现一下，
嗯，
这时候耶稣一定会问马太一句话，
哎，那你邀请他们来吃饭，对不对？那他们都是怎样的人呢？
嗯，哎呀，其实你知道了，我们成天都混在一块儿了。我也挺想他们的，以后肯定会想他们的。他们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虽然他们跟我做的是同样的勾当啊，不过呢，我看着他们也是需要有人关心他们的，所以我才想请他们来。
你觉得他们需要被关心，是不是你觉得他们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呢？
从我自己来说，我当然还是会想念他，因为有那个感情在啦。当然老师你知道，我并不是在说我像你的其他门徒啊，彼得啊、约翰、雅各有什么不好，但是你知道他们跟我以前的身份就好像白天跟晚上不同一样啊。
白天不懂夜的黑。
对呀、啊、他们是那种每到主日每到礼拜天就必须上教堂的乖乖的这个孩子。但是我呢就是周六啊或者周末的时候都流连夜店呐、啊，会在各种的场合里边晃荡的人，我有自己的一群死党的，你知道的吧。
嗯，就是说马太跟耶稣其他的门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对、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一定是面带微笑。
哎，马太，你怎么会认为我来是要将你放在简易的房间里面过着与人隔离的生活呢？跟随我不是要将你和你的朋友完全隔离开，将他们忘掉，相反的，我倒是要想见见他们，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啊。您真的想见他们吗？
哎，你别紧张
啊，
我不是说要谈论宗教仪式，只是单纯的见个面，聚一聚，我们在一起吃个饭而已。
嗯，这个时候马太的眼睛就亮起来了。
哦，那您什么时候有空啊？啊，以老师受人尊敬的身份，要不要悄悄的我们约一约啊，到时候免得别人又来评论，那些法利赛人可烦人了。
这样吧，不如我们就开一个小小的宴会。因为你不刚刚离开你的原来的工作了嘛，不如就是为你的卸任来庆祝一下，把你的所有朋友们都请过来。
嗯，所以呢马太就开始忙起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出现在马太家的原因。
嗯哼，
那以马太这么多年来累积的财富呢，他的家一定是很不简单的。所以呢马太就招呼他的许多的朋友在家里就办了这么一场宴会。而且呢这个重要的宾客当然就是耶稣了。
嗯哼，
并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来的客人里面肯定不是那些什么达官显贵了，
对对，
而是一般人都看不上眼的什么杂七杂八的人物。
对，
是
用中国这个处境化的一个词儿叫三教九流啊，可能是。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餐厅里面有一桌啊，可能会让你觉得哎，这些人怎么在这里吃饭？声音特别的大，特别的低俗啊，等等。你想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呢，当时呢就跟一群别人想离得远的人在一起吃饭。所以后来刚才李洛读的经文也有啊，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为什么和税吏和这群罪人一起吃饭呢？不理解呀，我们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嘛。
对对，你看这个也是啊哈，你看法利赛人虽然不认同耶稣，
对。
但是因为耶稣到会堂去讲道，所以呢他们至少哈在这个身份认同上会认为耶稣不应该出现在他们认为这样的场合里面。
所以人的这种认同也是挺奇怪的。
嗯哼，其实谈了很多，包括我们甚至重现了一个场景是马太可能在邀请耶稣要去他家参加一个宴席。我们想说的更多是什么呢？其实更多的是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一直处于主动的这个位置。首先他是就近了马太，他了解马太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知道他的朋友他的圈子是什么样子的，
是，
但是他依然愿意可以去融入到他那个环境里。那但是他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就拿这个单纯这个宴席来说，难道耶稣去了只是为了跟这些人吃吃喝喝吗？
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在当中的。你就比如说对这个马太来说，他算得上是改邪归正了，那应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得救见证的好机会。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认识了主，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而且马太这个时候呢他找到了正路，当然他要把这条正路要告诉他的这些哪怕是狐朋狗友，
是
告诉他们他已经寻到了这种最好的一条路。
对，
是 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嗯、
所以呢他要跟他的朋友们分享。这也提醒我们，就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像马太这样，就是当我们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欢欢喜喜的赶紧招呼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跟他们报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嗯哼，
是的。那除了对于马太来说有这样的事情之外，对于马太的这些朋友来说呢，也是一个回转归进的机会啊。
对，
一般呢他们通常接触到的都是一些狐朋狗友啊，
嗯哼，
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不被人所正视的人，
嗯，
大伙呢就一起去干坏事的，干别人所不耻的事情的。
对对对，
走在一起呢就是吃喝呀，玩闹呀，就是很少说我们聚在一起去读书，
不务正业。
对啊、嗯、去听讲道，不可能的。
嗯， 嗯，
那今天呢大家来跟马太道别了，
嗯，
那么可能也会打听一下马太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机会，好的去处、
嗯、
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嗯，
等于说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
嗯，
又会见到活生生的见证人，就是马太他们昔日的朋友、
嗯、
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难道不知道吗？
嗯哼，
对吧，这现在他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又看到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可以遇到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见到耶稣。
对，
是。
所以从某种角度，为什么我说耶稣他一直处于主动的位置呢？就是他接触了马太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认为是罪人的身份的这样一个人，他这样主动的一个接纳，其实就是接纳了他像马太一样的人，
是
这个群体。
是，
对。
那我们再放大一点，这一群人是社会公认的不受欢迎的。
对。
但是我们刚刚谈到了，我们个人也会在某一些地方被否定。
对。
甚至我们自我也会否定，那就变成耶稣来，就是为你、
嗯、
为我、为每一个人，
为每一个罪人而来。
对。
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拉我们一把。
嗯。
愿意去医治我们的灵魂，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需要被医治的。
是。那在圣经罗马书那里也特别提到了，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那我觉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看待罪人的身份呢？又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罪人，我是好人，所以我不需要耶稣呢？邀请朋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邮箱、短信，包括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沟通。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